如果有人聽國語有困難的話，我想你解決的辦法最好的話，你有個朋友坐在你旁邊，你聽不明白的地方的話，你問他，他就幫你解決聽不明白的地方。如果沒有朋友，你沒有朋友可以坐在你旁邊幫你解釋的話，你可以坐在我旁邊，我有問題問我。有沒有人需要坐在我旁邊的？哦，非常好。
椅子不能搬，
这边啊，
到隔壁借好了，旁边这里借好了，
肩膀没有站着。这个好，还有，
我坐这里可以。
可以进来这边坐，没关系，地毯。可以进来这边坐地毯。
给他100分啊！其实我呢，我念神学，神学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名称。你念去神学院就是念神学，但神学里面也分了很多门的学问。那其实我最外面不是念神学的，那么我是念圣经的。那么但圣经呢，我也不能够说全部都是念旧约的啊。那么旧约呢是一部分，那么但是呢，跟这几天跟大家讲的神学思想呢是一个介绍性的，那么再深入的大概还要请教一些神学家跟看书。那么我以前大学是念数学的，那么然后念神学，然后研究院呢我是念地中海学。那么呢，地中海学是什么？是不是钓鱼呢？是海洋学啦、啊？是不是？地中海是个地方啊 ，Mediterranean Sea。那其实地中海学是在地中海的一带，就是呢，罗马、希腊、巴勒斯坦、巴比伦、埃及一带的古代的历史文化跟语言。所以我的专门是这方面的，是古代的语言，古代文化。但是呢，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牧师，作为一个的神学的教育工作者，我们必须有很基本的神学的训练跟思想，都是唐牧师所讲的。那么其实唐牧师晚上呢跟早上都是讲哲学讲神学，但是他是全福音，他是讲神的道，所以你看见这个关系的。所以我觉得没人说神学没有用啊，神学是是头脑的知识，神学就是真理、道路、生命的结合表达出来。那我们可以做一个冷冰冰、没有生命的神学家，但是可以好像他一样的，蛮有布道热情、爱人灵魂的神学家。所以问题不是神学，是怎么样去用神学，怎么去了解神学。所以我盼望我们华人教会、华人的信徒，正是了解神学的重要跟作用。好的，在这一方面发挥。那么是我交代一下了，我的其实我的专门不是神学啊，我不是一个正宗的神学家，我是可以说研究圣经的一个学生 ,student of the Bible。 但是这些呢是我觉得是很重要。那么这唐牧师所讲的跟我们这个 workshop 很相似，是所以呢可以说是他替我们补课，因为我也替他补课，是吧？那么听他讲到听不清楚，那这里可以再讨论一下。那今天呢，我先讲，然后呢，我希望多点时间我们大家讨论。那么特别是昨天我们讲到华人神学发展方面，是的，本色神学这个促进神学，我是介绍，我们没有好好讨论去批判。今天我们谈一谈。那么我先讲，我这里有一些我在神学院，中国神学院的简介啊。那么欢迎你们去拿来看一点，我放在这里。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希望每个关心神学的人都能够，我们出版那个神学期刊啊，中国神学研究院期刊， 在华人中间，特别是福音信仰的这全球期刊不多，华福中心出版过一期，不过好像停了。那么当然，所以这个是我不敢说是唯一的，不过不是很多期刊的。这中国神学研究院期刊是半年看，半年出一期的。那么我也全给你们看一看，我只有一本呢。那么这个看，但是呢，如果你们愿意订的话，请你把那个名字给我，英文的名字、地址给我。那么这个是一年两期，一共是$15，很贵呀，是不是？这是一期7.5块，不过是这个是成本呢，是没办法的。那学术期刊都是亏本的，不是赚钱的，是。但是呢，我的希望是能够推动这个。所以你们如果真是要订这个呢，你们就把那个名字、地址写下给我，我们是1月、7月的，这一期是7月的，92年7月的是最新一期。那么下一期呢是93年1月，这个是第13期，我们已经出了13期，是86年开始的。那么里面都是有文章，主要是中文，也就是英文的 abstract， 很简单，英文的 abstract， 然后有书评，有神学动态这样。那么如果你们要订呢，后面会把钱交给我，不然的话你以后付钱也可以啊，我的钱。那么有人问我这书介绍一点书。那么其实如果大家看你们的程度如何呢，如果你们说我对神学有10窍，我懂了9窍了，就是一窍不通。那么你通了，那么很基本的，肯定要练一点的什么近代神学什么，真的是浅说这一类的书。那么有英文的 William Holden 有中文的翻译这些。但是如果说我要一本好的书要了解，那么我就介绍这本书，就是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Theology， 真的好，100年的神学都是这本书里面提到了。对，不过这本书不容易读了，你要有相当的背景呢。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Theology， 作者是Heron H-E-R-O-N。 那么这本书也是，当然呢也是从启蒙时代开始的Enlightenment， 所以你发现这个 Enlightenment 很要紧的啊，里面有 Kant， 一直下来。所以我会介绍这本书。另外还有2本书，我是刚刚拿到，是翻译的，一个是《神学第一步》，很好啊，《神学第一步》，你要走第一步呢，这个是 A Little Exercise for Young Theologians 是翻译的，这个陈佐仁。翻译的，这是我们早上替唐牧师翻译的那个高高的那个弟兄啊，陈佐仁，但是他是香港来的，现在芝加哥大学念博士，神学博士班，那么是他翻译这本，那么这可以买到啊，怎么？另外一本也是他翻译的，是《宗教改革的运动思潮》，是中文翻译，所以这2本书很值得我们看，对，那么我们常常要。在我们这个时代，回到宗教改革的时代的精神，跟他们那个时候的那个原则，然后从透过宗教改革回到圣经里面去，这样去了解。所以这几本书我会介绍。若是研究这个华人神学，有好几本书的，特别是我们以前一位同工林荣宏博士，他写了好几本，一本是。王明道与中国教会，一本是尼托生的苏联神学，他写了一本呢，他也编了一本呢，是华人神学文献，把一些很重要的文章也收集起来。那么他现在呢写一本，那他的负担是要好的研究华人神学，所以呢他连教书也没有兴趣了，所以他已经离开香港到加拿大，你们专心的写书。他现在写那个赵子成的赵子成的神学，这个连体写好了，明年会出版的。那跟着他明年一个大的计划是写一本书，说 A Half Century of Chinese Theology， 华人神学的五十年，1900到1950，都是还是啊，所以呢，所以我希望能更多华人在这一方面有研究啊。啊，好，我简单的介绍啊这些。我想今天提个题目，都是福音与文化，然后福音跟文化的关系。这个呢，是从个超文化的角度来看基督教与文化、福音与文化，而神的道与文化。那么大概有好几个的可能的。第一个可能就是福音信仰给文化同化了，吞进去了，明白意思吗？当你这个福音和宗教福音啊，福音呢、啊，来到地方，如果这福音不够强，很容易给当地一个很有历史、很有背景的文化所吞并了。OK， 这样的福音的变质啊，基督教再没有它本来有的那个本质，这是第一个可能。第二可能呢，就是基督教信仰跟文化对立是。那特别是福音传到的地方，那个传福音的人觉得他不单是把福音带来，也带来了他的文化，他看那些异教是次等的文化，看不起，那异教徒是对立了，所以这是另外一种可能了。是第三种可能，就是说基督教来到一个文化，觉得这个文化所代表的一切，但文化的背后有好不同的层次啊。你看什么是文化，当然很多不，那文化最底当然是有很重要，这个很重要的世界观，怎么样看这个世界 worldview， 怎么看这个世界，看这个语啊，这个世界，然后从这个世界看这个世界有这个价值 value，有这个价值以后，有它的表达，透过文学、艺术、音乐等等啊表达出来。然后呢，更多是有它这个传统啊、风俗习惯。所以每一个文化的一个风俗习惯的背后，有它的价值，有它的世界观，也为什么会这样做 ？OK， 那么这个文化所追求的。那么有一个可能是基督教去完全可以说成全这个 fulfillment， 满足了这个文化所要追求的，第三个可能。第四个可能就是福音来到，对这个文化来一个审判，然后带来一个的更新 transform， 改变这个文化。那当然在这几个可能性里面，从这个福音基督教给文化吞并了，到对立，到去成全这个文化，跟最后是去改变，这个过程里面有不同的 approach。 对，所以呢，当我谈到本色神学的时候，你很清楚这个立场是哪里。对，这个很重要了，不然的话呢，到了这个时间基督教没有了，是你越本地化，越本色化，越不见了福音，越不见不到神的道，只有一个当地的。你看很多地方天主教，是不是很多的迷信？在很多地方，在南美洲，根本呢啊，这个是天主教吗？是，那么有些地方本地的民间宗教，一些的迷信，那么来到把基督教一些外表的东西拿进去了，不，结果呢，基督教是些外表的东西，里面的内容很多跟圣经不一样的。对，在20年代以来，在1920世纪20年代以来，就很多这样的，在华人中间面对很多的反对的。那个五四运动啊，反基督教运动呢、啊，很多人起来，啊，就是说，基督教不是外来的，基督教不是 西方的，我们有一套我们可以华人可以接纳的接受的信仰，所以把这个就本色化。那昨天我还在弟兄跟我谈对整个这个本色化这一回事，每人的看法不一样，每个人的批判不一样。好像我们一位很敬爱的张力圣牧师他以前在 Boston 的 Gordon Conwell， 那现在来了这附近住在 Neighborview 很近的是张长基弟兄的爸爸那么我今年还是去拜访过他。他写了一本本土神学的批判，他说不行，对，神学没有分西方东方，只有一个神学，基督教神学，没有所谓本土神学他既然说是对的，因为福音有它的绝对性，神的道不分中外，对。而很多在我们过去几十年所做的本色神学做出来真是把信仰变了质。那我觉得这个不是本色神学过程的问题，是他们的起点已经错了。他们从开始的第一步，他们所要表达的信仰已经不是福音信仰，所以经过本色化的过程出来的结果很自然了，是新派自由派。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么好像在我们在中国过去，我们提到一些人的名字，我先学了哈，不是，这样是，不是啊？上面那个啊，你好像很难看的这哈、啊，上面有啊 ，OK， 就是这样啊，对，是，啊，有些名字他们写的不晓得谢福雅，那。我看我还有其他名字，吴雷春张义静，还有现在的《警风》杂志香港出版的李景雄等等了。我们不是要很深入的去研究，就提一提。那么20年代以来，很多从事这个本色神学，换句话说，把基督教的信仰用中国人所能够了解的语言跟思想的形态写出来，这些人大部分呢，都是受了西方19世纪那些新派神学自由派所影响的，因此呢，他们所要表达出来的不是可以说传统正统信仰福音信仰圣经信仰，也不是跟这个宗教改革连起来的那个正统，所以他们要表达好像耶稣很伟大的人耶稣是那个爱的那个表现等等，换句话说，用唐牧师的批评就是人本的，是个人本的基督教，是个人本的耶稣基督那既然呢，他觉得很自然，这本色神学出来的结果呢，就是一个不是以神为本的基督教信仰，对，这是一方面。但是他们真的去接触了基督教这个文化，中国文化但是有时候这个本色神学也是在一个宗教比较的层面，基督教见说孔子见说，佛教见说，基督教见说，比较宗教比较是比较一些表面的那个现化，耶稣与孔子当然他们说有同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但是那个还是没有到最基本的地方，没有讲到那个来源这方面。但是他们是所谈到的范围很广的宗教文化政治有。那么在我们比较熟悉的人中间呢，好像王明道先生跟尼托生 他们也真是有他们的一套神学了，也不可以说神学，但是他们有很大的贡献。OK， 那么王明道先生他是很注重很基要的信仰重生真理，很注重基督徒这个属灵生命的表现啊，很注重基督徒的道德伦理怎么样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我们华人教会过去很注重这一方面，圣洁的生活，活泼的灵命，很注重灵性的培养，就是因为好像王明道先生这一方面的教导。对，所以这个是某一种神学。对，尼托生先生呢，他是他的神学不是传统西方的系统神学，他是针对信徒的生活啊，属灵的生命啊，圣洁生命重生这一方面，没有不能够给他一个名称的什么神学，就是呢这神是这一方面这一方面的，那他处理这些。那么这些呢，你说你看你跟三十年代整个中国的布道反清运动啊，宋尚杰博士给他的布道都很注重人的罪悔改啊。那么我想这么注重这个道德方面的，这是很符合我们中国人这个伦理的传统啊，是啊，中国人去追求做一个君子啊，正人君子，这样是这个一个比较注重伦理的道德生活的。所以呢宋尚杰博士的布道就是指出人的罪恶和悔改，那么他的布道跟唐牧师的布道也是也不同地方，是那个重点不一样。那因此呢，所以这个时代我们华人的神学就是好像是宋尚杰博士的布道，纪志文牧师的布道配合黄明道先生这样注重生命属灵生命啊，那比较少注重思想方面神学方面。对，但是他们神学呢也是以神为本的，因为他们注重圣灵重生，不是说你们做好人，所以他们主要打的仗他们要面对的是新派那些社会福音做好人，耶稣叫我们做好人，所以他不是人不可以做好人，人不能够建造天国，人要重生得救重生真义。那么所以这很注重属灵生命的素质啊，但是他这个神学也是神本的，因为很注重圣经里面啊圣灵的工作。那尼托生我们叫他的属灵神学，因为他也说属灵人啊。那么我觉得他的真的是地道的华人神学了，他有他的一套的。对，人的破碎里面出来，对对对，提高老师。那么当然他有他一些的对圣经的了解，他建立了人是灵魂体啊，这个那么实际啊，那么然后呢灵要出来，灵是最高的，所以很这个灵异的解禁呢、这样是他这一方面。不过呢我也要说这个很大的贡献，那么我们对他的书要批判啊，但是这影响很大，是很多人说这样。但是呢不好的地方是熟灵把熟灵看作是跟一个分开了，一个我们说一个 dichotomy， 一个分裂了熟肉体熟灵这样。那么尼托生除了他的神学以外，当时他整个小群聚会所是吧，这个运动，那么还有呢如果大家要读一些这个时代的神学的作品呢，是好像贾玉明你听了贾玉明牧师呢他也他的系统神学教义神学圣经教义，那么他也是圣经的注解，所以也是在可以说 前半世纪里面华人里面中文里面一些比较有分量的圣经学者神学神学家，不过他的神学大概也不见得很本色化，就是大概也是西方系统神学的这一套。我看我们近年来的话了，台湾周濂华牧师他在这方面是也是有他贡献的。他本来要写一套系统神学的，写的第一本呢，好像以后怎么连本的啊？神学纲要是不是？那么但是第一本中间也分隔了很长时间了。Okay。那么他是有一个这个 theology of change 啊，他曾经提倡一个这个，他用我们中国人的是不是易经，是易经 the book of change， 他来去用这个来去想的，就他在解释这个易有不同意思，一方面是可以说是变嘛，还是改变嘛，啊。Change， 有时候可以说是 exchange， 换是。那么，所以他就讲到用这个义来改的，好像道成肉身呢，是这个永恒上帝来到人间，是这个一个 change 啊。然而人信耶稣成为神的儿女，也是一个 change。所以呢，我看到他一个的大纲，他是要做这个的，但是呢，还要等他把这个完成，那么在香港呢，这边年轻的梁念成博士啊，听他的，他是这一方面也做什么融会贯通啊，还是什么汇准通话跨东这一类的，做这方啊，最准化，他那本不是他的书是一个的，是不是
他跟周濂
的，对好几个这个文章，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现在慢慢的有这方面啊，注意这一方面。那么梁念成在美国的温伟耀大概有听过了，在加拿大的温伟耀也是他们好朋友，是
像刚才讲了，都讲了很多关于易经啊，而且中国传统的思想啊，
是
那它融入圣经会不会产生一些说就圣经的
不有问题，是
比方说他们比较都没有说救恩的，圣经里面最强调我们的承认
救恩，对
他都没讲到，
对，
那如果强调这个就会忽略了那个救恩，以及比方说尼托生啊，他后来出现一些小群教会啊，我们现在说是异端啊，会有这种问题，会不会有这种问题？
好了，王明道先生很注重救恩的啊，敢重生。那么尼陀生也注重救恩，他也想到灵的得救、魂的得救这方面有的是有的。那么刚才提到这个易经里面，他也提到救恩，救恩就是耶稣来到世界，跟人好像是改，他来变了神，变了人的儿子，那么变了人，那么人呢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子，他说是一个改变的过程。所以他很在这套是有包括救恩在内，不过呢会出问题的，这个是真的。我就要再提一个人呢，我就是可能大家没有听过他的名字，大概可能不是很熟，不过呢他在西方很出名的，这是这个中国人神学家，是 C.S. 宋全胜啊。那么他的书现在开始翻译的中文了，对，他好几本书都是他就是很注重这个本色跟这个促进这神学，他是台湾的，后来因为比较参与政治，大概是就是不能够在台湾就离开了，到了这个Geneva， 是不，他是很 productive， 写了很多书，那么受到很多国际上面的注意。不过他不是用传统的正统的神学这个信仰，那么所以他是走到，他是探讨圣经以外的事情了，所以这个引起很多的困难了，圣经以外的好像 你看中国历史啊，从中国历史，从中国文化里面，从中国的民间故事里面找到神学的主题，今天的话呢啊，是有很大困难的。但我不多讲了，我去提一提。那我去介绍，我介绍了。那么那如果真的要了解这些神学，还是回到我刚才第一所提到的那几个要点的，我们怎么样看文化，呼应文化。那么我希望你给我15分钟时间，然后我们就讨论。我想提供一点，我们应该怎么做啊？华人神学应该怎么做？我看第一呢，我们必须要我们华人的教会、华人信徒，我们从读圣经、研读圣经开始，研究圣经。Okay. 西方神学是给我们一个参考，我们了解福音，了解基督教信仰，不需要按照西方神学过去的路来走。Okay. 我们可以直接的回到圣经里面。因此呢，圣经的研究我说是最基本的。Okay. 那么你看唐牧师他讲圣经，讲出他那个奇妙，神的大的奇妙。有时候他好像没有讲圣经，没有引经据典，但是他在讲圣经，他的东西是圣经来的。OK， 所以好好的读圣经，整本的圣经读，一本一卷卷书的读，一节一节的读，不单是一节读，还是要全面读。OK， 所以第一个要我们读圣经，还是要下功夫。第二呢？这个我也很有趣，建立一套根据圣经超越文化的思想体系。OK， 那建立一套基于圣经超越文化的思想体系，你说有吗？有可能吗？有可能，就是建立一套以神本的思想体系，而不是人本的思想体系。唐牧师就讲这些了。Okay. 是什么意思呢？让我再解释。我看一切的信仰跟宗教跟我们思想都是这样的。我们想到有关上帝、有关人生、有关宗教问题，我们就想了，用我们的理不是理想思想。思想是 reason 呢，我们用思想来去想，想到一个地步的话，我们想不通了，我们是引用上帝了。OK， 所以这个就是中世纪用希腊思想所做的神学 Thomas Aquinas。OK， 这个第二部分呢，这个材料来自哪里呢？来自希腊的哲学，也许来自我们的思想，来自中国的文化思想。但是呢，这个 reason 根据大自然 nature 到一个地步尽头了，然后呢，跟着开始呢，这一部分呢，就是用信心，用上帝。换句话说，我们盖一层楼的话，我们先盖一层楼，用我们的 reason 来盖到只可这么高，我们就这个了，用信心来盖第二层了。明白的意思吗？先有哲学，然后神学，先用有限，然后无限。唐牧师这个 OK， 那这个是很吸引的。我们说我们看这个世界，这个大自然，我们去思想这个创造者，然后呢怎么，因此呢，我们第一步是先说有没有神的存在呢？怎么样知道有神呢？怎么知道证据了啊？那么本体论呢，宇宙论呢，等等了。是唐牧师说这个是人本的， 是人本，以思想为本。那时候怎么不好？就不好的地方就是那开始的时候已经错了，用理性开始，特别是人的犯罪，我们理性也是受罪恶来污染的。如果人真的按他的理性去思想上帝，如果人真的按他理性，现在的人犯罪的人去思想理性，最后的结果一定是不信上帝，是没有上帝。 That's only consistent， 明白的意思吗？你的出发点在哪里，你会回到你的出发点，你的出发点就定了你的终点。那么你说怎么办呢？不想吗？难道不思想吗？ OK， 题目就是神，唯有神能够创造一个人去反对他的，这是很奇妙的，是不是？唯有神能够创造一个人，因为神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人，而这个人能够反对他的。你看那个小孩子嘛，小孩子还不到一岁，他在打他爸爸的脸，有没有见过？有没有见过？有。为什么呢？爸爸抱住他，是不是？唯有爸爸才能够抱住一个小孩子，让他打他的脸，是不是？就是因为神按他的形象样式造人，人才有这个自由，有这个自主去反对上帝。塔牧师讲得很清楚了，我是在补充了，补课了，是不是？所以你看，历代以来一些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越是思想精密，越反对上帝，结果就是基督教是假的，是错的，不可信的，没有上帝的。明白意思吗？好了，大概已经很多问题 ，OK， 有没有问题？是。
我想问一个基本一个问题，就是说刚好从唐牧师的讲到，刚好你提到就形象，假如说神的形象，我们能保留神的形象，那么我们是可以从人本出发达到神，因为我们形象并没有 lost， 但圣经上讲我们形象 lost， 如何又产生了刚刚提到这个
？OK。常有问题，人的形象样式有没有失去了？这个答案是有也没有，是看你怎么解释。那么如果说神造人的形象样式是讲到人的身份地位，是没有，或者说人犯罪了，他还不会失去了人的身份地位，他不会成为非人，明白意思？他是个 human being， 他不会成为 non being， 他还是有这样的身份。的儿子打他的爸爸脸，他还是他的儿子。对。但是呢，从另外角度来说，神给人原来的那个美善、公义、圣洁没有了。所以你看，在圣经里面，讲到人犯罪了，创世纪第五章讲到。那么是亚当生了一个儿子，形象跟他一样，然后说亚当是按照神的形象做的，所以说这个是继续下去的。神创造亚当，亚当生儿子，这个神的形象是下去的。那到了第九章，创世纪第九章，神说流人血的我必追讨他的罪，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叫的。 OK， 这个是很清楚圣经的根据。那么然后呢，在新约里面，雅各书也劝我们不要用我们的口来赞美上帝，也用同样口来咒诅我们的弟兄，这个不行的啊，不应该的。同一个口去赞美上帝，同一个口去咒诅弟兄，咒诅用按照神形象所叫的人。所以呢，我们如果去看不起，去咒诅弟兄人，我们就是对神不尊敬，因为他是按照神的形象来被造的。OK， 但是另外一些圣经说，在哥罗西书、在以弗所书说，我们在耶稣里面再一次，按照他的圣洁公义被创造。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看，就是因为神造人，所以在人的心灵的深处，对永恒、对上帝有一个这样的追求，对吗？所以他们说，为什么人会想到上帝？ 就好像个浪子，他离开父亲，我没有父亲，啊，说没有父亲，到然后他夜半夜梦回的时候，哎呀，我父亲在家里面，这个浪子心。不过呢，罗马书说人把这个压下去嘛，是明明知道有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无知的心就昏暗了，不是。所以呢，宗教改革的时候，加尔文、马丁路德是说，在人的心里面，有一个宗教的种子 ，a seed of religion 呢 ，semen religionis， 拉丁文说，也就是说是一个对神有一个的感觉 ，a sense of deity， sensus deitatis。所以加尔文说啊，人是这么骄傲、高大，但是呢。竟然有人肯掰一些木头石头当作神，这里面有个虚空的心，要给无限来填满的。OK， 那问题是做这个解释宗教的这个起源，但不是说宗教是对的，有剑的寻求是从下往上，但是呢找不到。所以如果说宗教是人类的一个的文化，那么人类越进步呢，就把宗教这个除去了，这个淘汰了，这个是合适唯物论的看法。你看今天不但没有除去宗教，那宗教性在不同的地方很明显的显出来。那么如果这个呢，我就是说我们要建立一套基于圣经以神为本的思想的体系，不要这个。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建立一个以圣经为启示的基础。没有，这个什么不一样？这个不一样的，我们的启发点不一样，开始点不一样。我们一开始说有神存在，不去证明他。你说哎呀，难接受呢？怎么样？我们接受圣经的启示，圣经里面的上帝是自我启示的，耶稣基督是自我证明的。Okay， 任何一样我们所证明的都是在我们证明之下，都是比我们低，我们理性证明他是受我们理性的亏欠。我们就说神启示他自己，所以呢这个世界没有神除了圣经里面所启示的上帝，不然的话你跟人谈话谈了一半天，他说我信有神了，然后你说好，神是圣子圣父圣子圣灵，他说我也没有，我也说啊，你怎么样你怎么样知道有神他是圣经神呢？这个不是辩论理智的啊。你说如果这样的话没有证明的话，是不是这个 presupposition 吗？假切吗？你可以说是假切，但是呢那假切呢跟一切宇宙里面的 reality 去解释是解释通，然后是这样的。 OK， 因此呢一切用这个我们的立场来看世界万物，这一切都见证了，不是证明了，都说明了我们这个立场是对的，是从这样看。那这个是方法论，当然可能你不同意你说，但是我是说如果真的神学你做得好，要这个很需要。你看见我跟唐牧师的这个完全同意的，是不是同意的，是那么起码要两个人同意，是那我希望你们也去了解这个。换句话说，做个基督徒，我们信的耶稣，我们要站在一个很稳定的立场。我们可以去了解别人的立场，啊，那个唐牧师看很多人书啊，但是我们不站在他们的立场来看。我去看别人的书，了解他立场，然后我从我的立场里面去了解，去批判他们的思想。因此呢，我不会说，假如没有神 ，OK， 所以我的立场应该很清楚，我的假定很清楚，我不会先用我的思想去推拆，用圣经用启示上帝来开始来去自想。对，那么这个是我提出来的。好了，我很快讲完， 那么你们可以问问题。建立一套以圣经，根据圣经超越文化，这个是超越文化，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西方的，不是中方，这是圣经本身所给我们的。一看圣经嘛，起初神创造天地，哪里告诉你去证明有没有神？神说，啊，神说有光就有光，神既然说，我们才既然知道。Okay. 所以呢，神是一切的本源，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我们不能够比他高，我们不能够说好，我在这里，我是思想有没有神？有神呢、啊？那这个神就是啊，我的思想的那个投影、投射。然后说神在这里，神告诉我们按照圣经，耶稣基督，我知道，因为他这样告诉我，同学，这个方法论就开始。这个是以启示以神本为中心的一个出发点，基督教的独一神观，我们啊。然后第三，我会提我们要建立一个好好的圣经的神学。哎，刚才是圣经提供我们一个的出发点、立足点，然后以圣经神学，我们要去啊。圣经神学是什么呢？你可以说主要不是，不，主要是救恩神学，讲救恩的。救赎是神学，当然圣经里面有一个很伟大的思想，很重要的是创造，神创造。但是圣经里面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说神的信的创造，就是救赎。那么神救赎我们整个人，不但是灵魂，不但是身体，整个人。所以我们整个人，我们既然要尽心尽意尽力尽智去爱上帝了，他救我们每一部分，是我们思想了，我们也爱上帝，我们的思想呢也按照上帝的意思去思想。对，所以呢，神学是我们基督徒必须要有、必须做的事情啊。We think God's thoughts after Him， 去想他。因此我们的理智，我们的 reason 也是蒙拯救的 ，redeemed reason。那这里呢，甚至我们会说一个基督徒的思想跟一个飞机的分别在这里，不是我们一定给他们聪明，IQ 给他，但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理性是蒙拯救、蒙救赎的。因此呢，我们的思想就是以神为本。因为基督徒，你跟我们不能够说我们以人为本的思想。那个飞机图没有选择，他一定是以人本的思想，是不是？他越思想上帝呢，他越觉得上帝不可信。一切伟大的哲学理论都是这样，唯有人接受了圣经的话，接受耶稣基督，进到信心里面，他整个人改变，生命在他里面，道路真理圣人里面，他的思想的蒙救赎了。那么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有什么共同点呢？那共同点不是理智。所以如果你跟那个非基督徒谈话的话，比如说我们的 common point 就是我们的理智，大家理智也不是 common 的，他是思想的，是以人为本思想，是假切没有上帝，没有可能有上帝。我有基督徒了，我思想是有上帝，没有可能没有上帝。对，这样。那怎么样交通啊？那共通啊？怎么共通啊？有共通，共通点是我们都是神所造的，我们都是神按照他的形象样式所造的，这共通点。因此呢，我们就按照我们所了解的告诉他们，你看人的结果是这样，唐牧师讲的，人是寻找上帝，结果是这样的，这条路不通了，试试看另外一条路，这路是吧？不是说我想到有上帝，让上帝告诉你上帝在这里，我们接受他。 OK， 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呢也不容易啊。这个好，那圣经里面那个救恩神学都讲到人犯罪以后，上帝怎么样用他永恒的旨意来救赎人类，整个旧约的历史发展，然后到新约里面耶稣来到世界，道成了肉身来，哎，拯救我们回到上帝那里去。这个救恩神学我们要也是超文化的，当然这个救恩的文化、救恩的神学、救恩的历史是在人类的历史过程里面，在时空间里面，在文化里面产生的。对，我刚才说那个 我们就以神为本的那个思想是恰文化，这个也是恰文化，不过是叫文化，在文化里面发生而恰文化，这个很奇妙。就是耶稣就被钉十字架，就是这个是文化，但是也是恰文化。所以唯有救恩神学里面才有这个。当我们把福音传给不同的人的时候啊，我们是到不同文化的层面去了。OK，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有这个圣经神学、救恩神学，当做第四，我们就要对各样的文化、各样的意识形态有批判的。对，批判不单是那个内容，不是在外表，乃是在那个方法论，在那个来源。最基本的，我们晓得很多文化的地方需要福音带来更新改变，所以我们信仰福音的信仰神学不是叫文化底下了。如果你就如果我把文化看成一个的标准的话，我们要达到文化的标准，我们总是好像要把我们基督教信仰把福音放在文化的下面，不然的话呢，就好像这个是文化，我们要把福音放在里面，包装在里面，对，结果呢变质了。我们说我们的福音能够把这个文化改变，我们的福音是要批判不合神心意的文化，是在它的上面的。西方的神学更多是我们所参考的。OK， 我们也可以去批判西方神学。我觉得神学除了我们圣经神学以外，从我们的以神为本的那个基础，从圣经为内容的圣经神学以外呢，每一个时期我们都要做本色神学。因为西方神学你看每一个时期都是针对那个时期的问题需要给、okay? 才是有用处嘛，你讲一些话人家听不懂的，人家没有问过问题，所以这个是本色化世纪啊。那如果这个问题带来我们很多的误会，也许我根本不用这个本色化，因为本色化与不本色化它根本就是本色化。为什么呢？它根本就是要按照那个本地的风土人情的需要来针对一个问题。因此呢，也许就是我们基督教神学，什么基督教神学？那其实我们现在的神就是基督教神学，不过呢是过去1000多年西方，我说西方神学，但是西方人他不会说这个西方神学，但是这是神学啊。但是当他们说这个神学了给你呢，你也要去，我们说这个是西方神学，明白我的意思吗？啊，但我们华人写神学的话，我们说好，你看他们说哦，这是华人神学，对，所以可能是被人这样称呼，也许我们根本不称呼是华人神学，本色神学，不就是我们的神写的神学，按照圣经，不是华人神学，但是本色化了，对。然后我们再说，所谓促进神学，我们不是用促进来解释圣经，这个是错误的。哎，促进。我们不要说啊，不要说，哎呀，这个处境是这样。那么我们用这个去看圣经，所以。不过我们要用圣经，我们的救恩神学，我们的神学，来用圣经的观点来看不同的处境，好像文化神学有没有文化神学这回事？有。我们怎么看文化？刚才我提到什么给文化吞并了、对立了，这些是文化神学。当然我很简单讲几句，你要写要发挥要很多的学问，但是起码我们要从这个来做。好像是宗教神学怎么样看其他宗教了，佛教、回教很多。那么从我的立场来看，这个也是个宗教的神学。也许我们看政治神学，我是有的，是可以的，应该做的。OK， 那么， 所以这个提供一些给你们参考了。好了，我听到这里，看让你们发表你们意见，看你们的发问啊。是
刚才那个孟牧师有提到，就是在我们在做那个文化所谓那个本色的过程里面，我们尽量要就是把基督神启示的东西创造在那个文化之上，而不是被文化所包含。那我还不是很明白有没有说成功的例子，又含有那个基督的那种真理，而且超越那个文化，而且被当时的那种状况所接受，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我以前听过一个故事，不晓得这个故事真的还是一个笑话。他说在非洲有一个宣教士，他在非洲那个就是那个村落里面在传道的时候，他们没有所谓最伟大的那这样一个概念。可是他后来发现说，他们村庄里面有一件说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的胃。所以他就跟他们传道的时候说，上帝就是胃这样子。你觉得这样的 transform？ 我不晓得是真的还是一个笑话。你觉得这样的 transform 算不算是一个成功，或者是说只是一个异端？我现在有点这样考虑。
我你再举个例子，我说这个不是成功啊，不是成功啊。就是说你要迁就他的文化，合乎他们的口味，这个也是把福音变质了，是不是？应该说那个味也是上帝所造的，所以呢，所以这个是很危险的。你把上帝 identify 做基岩的话，这个是自然的里面。你看有没有成功的本色神学？我不能说，因为这个本色神学在我们华人中间也是很短的时间嘛。我常说我们华人教会历史就是200年。左右，那跟整个2000年基督教历史比较是很短的时间，我不敢说是，我要举不到好的例子，是一个我可以介绍的本色神学，但是呢，这不等于我们不应该做。那我也相信我们华人好像周连环牧师写的系统神学神学纲要读下去，有味道的，总比那个 strong 的只要去翻译中文，硬绷绷的读起来啊。他讲到神创造的时候，他马上比较。在我们中国人的创造里面有这个很中国人的创造观，一个就是很低级的这是神话故事，什么吕瓜跟这个还有盘古，所以这个故事呢连小孩子也不信的这是没。但是另外一方面，中国人对于创造传统啊是道啊，道，这个道是大学生也不明白的，不是？所以呢，他说，那一个就是这个很低的这个神话故事，一个是很高深的哲理，这个天下有理，无知为明，明知为道，道为天下母亲如道，生一生二，二生三生天地阴阳，这个哇，这些道家的这是很难明白。圣经的创造。是讲的因为有位格的上帝，既然讲了，这样我们读起来就很高兴了。这个西方这个神学系统上读不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如果现在没有的话，还表示我们更继续的努力，就寻这条路。不过呢，寻这个路以前呢，先铺好这路，这个立场基础跟出发点要弄清楚。刚才是，
请问一下，圣经是不是超越文化的？是，如果圣经是超越文化的话，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怎么可能够写一本书又超越文化的文化？圣经本身就是超越文化，那么我们读圣经，
我刚才提过，神的道是超越文化，也是在文化里面出现的。
那它是一本文化的书，那么我们就读这本文化的书就很清楚。
我问你，耶稣是人还是神？
耶稣是神又是人。
对，可能上帝道也是。在文化之内也是超文化，如果上帝道完全超文化，我们根本不知道。
那我们现在中国人想要做什么？想要创造一个神学来代替圣经，还是想要创造一个系统神学来解释圣经，还是圣经解释圣经？保罗有问题的时候，保罗就想保罗书信，那我们中国人有问题的时候，想中国人书信。
好，你第一天还没有来是不是？
没有来，
第一天有来。哦，第一天来 ，OK， 这我第一天我讲得不清楚了。我们的出发点 given data 的圣经神的道，对吗？ OK， 我们怎样把神的道这个超文化，但是呢不是没有文化的那个处境的，要怎么在中国人中间用中国人所习惯所了解的言语思想形态表达出来。
文你觉得圣经不符合中国人的思想吗？
你要解释圣经是不是？
我觉得我们
你要不要解释圣经？
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要解释这本圣经。
对对，我可以用英文来解释圣经，啊，我可以用希腊的思想来去解释圣经。I can speak in English, explain to you Christianity. Now you have to think in English, to follow me.
Yeah, that's fine.
Right. 那我用中文跟你讲，啊，我说文以载道，啊，你明白意思啊？这个是我们中国人这样说。问你啊，是不是？
是这样。
OK，OK。是啊，刚才那个，等一下。
刚才讲那个成功的例子，我觉得耶稣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哦。
他道成肉身，他进到希伯来文化里头，他神本身，他同时又是神又是人，所以你看那个，他是不断的在批判希伯来文化里边那些符合神的字眼。但是人就很难做到这一点。同时保留原来那个纯真的，完全是但是又能够批判这个文化，而且被这个文化里的人所接受，这是非常困难的。
是。也、yeah, 对，这个是对对。刚才问是问中国人里面，中国人这个里面的神学的本色化有没有成功的例子？我是说我还希望有。
那假如是说，在当时的那种处境，假如说那些黑，不用讲，就是当时的那些村落里面那些人 ，OK， 他们体验不到说上帝他是到底是怎么样的观念。那这个宣教士他在那种当时的处境之下，他要让他们明白，
对
这个最大的东西。我们能不能讲说，在策略上我们可以这样来应用，即便我们是
有这个宣教的需要，但是呢，要建筑的时候，我们根据什么呢？刚才我是列出一些原则，我们可以根据，成功与否呢？这个还要看。其实呢，这福音是这么丰富嘛？那我告诉你，我们都是相信圣经，我们相信福音。你们住在北美，我住在香港，已经很不一样了。我们处境不一样，你所关心跟我关心不一样。我关心九七，我关心很多的问题。我是想我的信仰，我的福音怎么样对香港的人来说带来安慰盼望，啊？如果你去了个贫穷的这地方，人吃不饱穿不暖，你怎么把福音告诉他们？所以跟在这里，可能这个不是说你们这里没有问题，你们有不同的问题，是新时代，啊，另外一种迷信。高度物质主义这些，啊，这个是就是促进神学。那么我们听众不一样，接触的人不一样，神的道是活的，啊，是他的很丰富的，要在不同地方也发挥他的作用。是我说这个这是这个意思呢。所以讲英文讲，所以你我拿一本英文的神学说来说，你不能说这一本就是唯一的神学，那就是我知道是英文写的，是在某个时代写的。OK， 那么我们回到 Reformation 里面去，我们就看，不是单单是看他们，你看 Reformation， 我现在看有时候也是很闷的，因为他针对天主教，罗马天主教，但是他的原则很有紧嘛，他那 sola scriptura， sola fide， sola gratia， 这些神的恩典，神的道，跟信心，这个很有紧，但他那个时代他所针对的是罗马天主教教皇的那种权威。今天呢，我们可以可能从一个道理，我们去针对另外，也许我们现在教会的，我们基督教教会里面的教皇，也有大概也有教皇，我们所以那个处境不一样，对象不一样，情况不一样，不是那个原则是一样，啊，太多好没好好可以，我答的你们问的短一点，我答的短一点啊。
我们这里有很多后生
的，客气客气了。
中国城市的气潮了。我猜就是我们要给大汉
不是进来，但是问题呢，就是这个社会文化问题，我们不能回答一个他们没有问的问题。
是，对对对。
啊，你猜在未来的十年当中或者二十年当中，中国人会问什么问题？
很好，很好的，很好的问题，很好的问题，是是。我看第一就是整个中国文化的出路，中国文化的出路。Yeah, 我整个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这个很重要的。啊、当然过去有新儒家，啊，出来了。那么在中国大陆这个马克思主义，那现在到现在也是大个地步，有人说是破产了，有人说不是要走中国方式的路 ，OK， 这个还是刚开始，对吧？这个是 initial stage， 是不同看法。但是起码呢，也将来很快会有一个 gap， 那个 vacuum 在里，是不是西方的民族、西方精神，还是传统的文化，还是基督教的信仰？是什么？这是个问题了。OK。
我觉得我们刚才讨论普净神学的时候。我的一个感觉是，其实如果我们现在谈是思想的系统，可是你真的去传福音的时候，事实上要考虑到是人心的需要跟他物质方面的需要。比如说我们去一个很落后很贫穷的非洲国家，他还是有他人心的需要，可是他同时他也许有医疗上面的、饮食上面、食物方面的、生活方面、经济方面的需要。所以我有点 confused， 是我们在讨论土境神学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思想方面的问题跟他生活方面的问题混在一起了，所以我们一直去考虑说，那如果对这些非洲的这些落后民族，或是他们根本没有文字哈，没有文化，那我们要怎样去传福音？如果我们把这个稍微分开一点，是不是会比较容易？就是说我们的基要真理，我们基本上要去传讲的基督教的福音还是在那里，可是我们同时也去考虑到他们做一个人啊，生理方面、心理方生理方面或是经济方面各方面的需要。因为当我们在读四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耶稣他在传道的时候，他还是讲他要讲的东西，但是他对他周围那些有病的人、那些贫穷的人、那些被人家藐视的人，他是非常同情他们，用一种同理心的方式去让他们认同，他去认同他们，所以他们也能够认同他。所以我不晓得这是不是处境神学。
是是是，
让我们有点 confused。
OK OK， 我昨天就提到我们这个二十世纪，我们从本土化、本色化神学进到促进神学里面去，我们只是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呢，是从过去看到将来，从这个理论到实际的行动，所以这个方向我们也是要继续走的。你问的问题太大了，那么因为我们这里主要是。传神学神是思潮还是比较思想性方面的，但是我说我们要建立好的思想才去处理。我相信福音的信仰神的道是也是 has a message， 有个信息给那些落后的地方贫穷的人的啊，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是的嘛。我说我们到他们中间服侍他们，也是我来的不是受人啊服侍，就服侍人，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给我们的信息啊，到他们中间服侍，所以这个福音信仰、福音神、福音能够在这一方面引导我们去有所行动的。OK 啊，好，啊，请，请。
因为我们在第一次的时候在谈到说，在中国教会里面比较排斥，就是比较没有接受神学的想法。那我们现在谈了那么多以后，我在想说，我们比如说在教导上面就是要造就圣徒，那么现在的神学的思想是怎么样能够就是说？依照牧师的意见，我们怎么能够带回教会，就是帮助圣徒在他们的信仰生活上真正有帮助？
对，对不起，这个最后一个问题了，主席说，你是会替我回答这个问题啊？
我刚才就一直想要提问题。
这是一个问题啊？哦，你是那个，那我们等一下，我们个别再谈好吧？那个时间我们就结束了，不然的话不好意思，这个其他弟兄姊妹可能要先离开。怎么样把神学带回教会里面，让他们看到需要？很大的问题。我没有这个我看见几方面努力。第一方面，做牧师的，做传道人的，啊，这就好像唐牧师一样，就慢慢的教育引导弟兄姊妹明白神学的重要，除去那些误解，看到神学的功用，也看到神学带来那个活泼的 那个心啊，这个传福音的心等等。另外一方面呢，是鼓励弟兄姊妹多看书、念书书，参加神学课程，参加神学的讲座等等。那么另外一方面，神学教育工作者呢，我们也应该好好的在这方面除了教导以外，也书的出版等等，这各方面都有。那么我们要忍耐一点，向这个目标来，有智慧的进行。我看我们是在改变里面了，那你们也有责任了，你们来参加冬令会，来听了这些这个讲座了，塔牧师也回去也可以跟弟兄姊妹分享，当然看见那个神学不是很可怕的东西嘛，是服侍我们帮助我们的，好，谢谢你们。